法师啊，各位居士大德，大家下午好啊，钱方丈，今天上课是第几次上课？上课以来，第六次，六次。我先问我们那个出家众，出家的法师啊，六次通通到的人举手看看，六次通通到的，六次通通到啊，举双手，哎，啊，在家中六次通通到的看看，也不多嘞，我们的班主任啊，班主任就是开元法师啊。他在我们每个礼拜都通电话啊，我跟他每个礼拜都通电话啊。他在高雄六龟嘛，我在嘉义，我们经常有时在通电话，音乐这样。他在跟我聊啊聊啊，说这个上课通通前几的，是不是要前几讲啊？有没有跟你们说？哦，我一听很高兴，很高兴。啊，鸡翅奖品嘛，啊，出家的话是用红包嘛，这里是鼓励，以后先吃饭嘛，市场才会好，投一投。我们班主任不错，他很慈悲。他的，我请他当副主持以来，他所有的建议啊，我概括承受。从来他建议什么，我都没有去那个。刚刚我在房间听，这个一点半听到两点半，我在房间听，也听得很清楚。我们讲堂这个设备不错啊，不错。你刚刚最后讨论一个很好的题目呢，讨论那个修止观，什么那个，既解脱未解脱，修止还是什么修观？刚刚那节课我张先生在不在？你到吗？前面那节课你在场吗？啊，你一直都在啊！你好，啊，我以为你刚到，我潘姐，我这人问话也直接的，因为有些人啊会有分别心哦。啊，这个有时候难免的啊，难免啊。这是修行的重大问题。我们的慧常法师他解答所有的问题都很精彩。很深入，讲的都相当好，可能是时间不是很多，不能让他好好更花费。啊，他解答了，我在听你解答，我记得他解答到现在啊。今天吃饭的时候啊，我在一起，我就说，想到那个民国六十几年，我在弘扬那个印顺导师，推动印顺导师的思想，那好寂寞啊。民国六十几年，六十年代，全台湾谭应生导师的思想多不多啊？因为我63年就开始了，民国63年就开始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妙云集的精神与特色》，《妙云集的精神》就是在淡江大学演讲的，那个时候的李胜强还在那里读书的，他是大四的样子，李胜强不是前几天来演讲吗？人文讲座。我们的人文讲座，李胜强那一场有来听的人举手看看，很奇怪，也不很多啊。因为我们这听课的人流动性蛮大。那李居士那讲不是说人也不少吗？就是听人文讲座的人，不大一样的人。李胜强讲的深入精彩，有来听你就知道他们都有病。大概说人文讲座，我所聘请的这一些 都是一时之前啊，都是一时之前，都是名家啊，针对那个专题都很深入的啊。下个礼拜天26号嘛，因为我们开明法师讲那个什么初级大圣的什么初级大圣菩萨的修行观哦，他的文章讲稿写得好丰富，好多章啊。啊，我今天进房间，他就放在我的房间了。我中午在那边一直看，一直看，差不多把它快看完。那26号我来，我是主持人，我会来。写我的名字，我一定会到。深入的啊，然后5月份有一场是那个慈济大学的副教授林建德啊，要来讲那个题目啊，也是不错的哦啊，讲什么？讲应顺与圣严的佛教思想比较，哎，精彩可期哦，大家要来听看看啊。那是礼拜天的什么下午嘛啊，下午哎。一样哦，这个人文讲座从来都不歇息，都要来听的哦，应该也是可以讲的。是啊，啊，包括我们讲他自己的法师都一样，然后这一次办这一个生前研习班呢、啊，那是我们试着办的、啊、哈。我去新竹开会，我到新竹开会啊，霍光法师啊，开会开完了，第一句话问我是怎么问的？生前研修班出家来报名了多少啊？不到20个。他说比丘多少啊？比丘有多少？外来的比丘多少？我不是讲我们里面的法师啊，就一个，真是太寂寞了。阿弥陀佛，所以我在跟开莲法师研究哦，以后要不要这个方式？我们还在评估，在评估啊，也许会改变方式了。我今天来啊，到了客厅见到我们当家拿一封信给我看啊，我们这个班啊，这个班的一个同学啊，写了2张稿纸，他说他参加这个班，觉得受益很大，非常好。啊，希望像这种班常常办，哎，也很肯定。那我们后观法师不是四性嘛，对不对？常子法师是什么？四性。那我来讲堂这里，我们讲堂在座的人也有一个教授，也有教授来听课的啊。有一个教授，我不讲名字了哦。他说他希望有时候本尊要来嘛。啊、哦，怎么都是四性，对不对啊？哎，所以我在新竹开会开完了，我第一句话跟霍光老师也是讲这个、哦，我说我们台北的听众啊，说希望啊四性之外，你们本尊有时候要来、啊。所以你们反映好的意见，其实我都忠实，我也是忠实把意见都传达都反映了啊、哦。他说他很忙啊。啊、哦，然后这个四性的设备啊，什么助手啊，什么的啊、哦，如果他来啊，还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四性的什么问题啊？是那个器材要搬过来，是吗？还是说什么助手要跟着来如何的？啊，我听不很详细的、啊。他眼下之意啊，啊，他很忙，身体感觉他有甲状腺啊，霍光老师的甲状腺问题好像还蛮大的。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好多年了、哦，好多年了、哦，十几年，你知道吗？经常在吃药哦，一直在控制中，蛮大，确实有问题，而且还蛮大，啊，这是我也是这一年来才比较深刻了解，哎，就像我是中风过的人啊、哦，我还保持的算不错了，我轻微中风啊，是这样，这闲话了啊。为了讨论刚刚那个直观的问题，这倒值得讨论。啊，修止呢，说所缘境嘛，啊，所缘境可以有不同，可以有差别。就是你设定的所缘境，每个人，每个宗派啊，什么婆伊卡的、马哈喜的、华王的啊，或者南传的或者北传的啊， 不同，但是所以入定是相同的，过程所缘境的过程容许有差别，但是真正能入定不能有差别。初禅一定有形有事，就是要有形有事；二禅无形和无事，就是无形无事啊；三禅喜乐受，就是喜乐受啊；啊，四禅不动，不动就是不动，这个没有差别的啊。这个叫做根本定，根本定没有差别的。所以修定而得根本定，这个没有状态的差别。那所缘境的过程容许有差别。这我的体会，我的观点直接讲给你们听的啊。至于说那个叫什么前会定，前会什么干的前，那个干的前，我都来念前，就只修观，没修什么，会解脱什么阿罗汉这个啊，什么电光什么。意定啊，或者定分定还是味道定这些啊，这是指无漏慧，就是引发无漏慧，可以刹那的短暂的定，也能引发无漏慧，它的意思在这里啊。所谓定光意定、味道定、定分定，就是短暂的刹那定足够。你的观如果正确，你的观如果正确了，止观的观，观如果正确的话，也足够引发无漏慧，但是这样的无漏慧是会解脱，因为你没有根本定，没有根本定就不会有神通啊，就没有什么三明六通、那四明通、天眼通，这个就没有，有漏尽通啊，但是没有那些其他的这些通，杂含经讲得很清楚，杂含经数目讲得很清楚，五百阿罗汉，五百阿罗汉三明六通，三明六通阿罗汉才九十个。杂含经里面，我们北传看一个杂含啊，提到五百罗汉而成就三明六通的阿罗汉才九十个，其他的大部分是什么罗汉？慧解脱阿罗汉啊，慧解脱阿罗汉。所以导师的书里面好几个地方提到啊。说由法自治到涅槃智啊，会解脱不一定得根本定，不一定依根本定。导师说的是事实啊，他在他的著作里面早期也是这样写，一直到年纪很大了，写契机的人间佛教，那个时候是85岁87岁写的，他的观念还是这样写，还是这样写。那只是这个止观的观，止观的观是引发无漏慧，这个观慧哈、就不容许有差别的，无漏慧不能有差别，各宗各派都无漏慧是共同的，殊途什么同归才对。刚刚我讲的那个所缘境可以有差别啊，构成的差别啊，那你说观三法印啊，那个观到观智现前啊果智现前，这一七清净，清净道论在讲的七清净，到最后的那个阿罗汉啊，自果现前呐、那个不容许有差别，一定契合那个三法印，观无常什么无我跟涅槃什么寂静，到涅槃寂静，到涅槃寂静。无漏慧的这个涅槃寂静不能有差别的，那只是说根基不同会产生什么呢？见观跟顿观，见逐渐的见，见观跟顿观。什么叫见观？见观就是次第观，导师的成佛之道讲得很清楚的啊。导师说见观对还是顿观对的，他说这是根基问题，根基问题。是观四谛，观四谛依次谛见观，还是观一谛啊？这部分就在讨论了嘛。部分还是观一谛，一谛是指观灭谛呀，观灭谛，苦集灭道是什么？灭谛，灭谛就能见到入道啊。所以《阿含经》讲三法印，是依见观的次谛啊。《般若经》讲一法印，是依什么？ 立根的顿观啊，一法印。那么在我们这本书啊，正法这一本书啊，三法印就是什么？一法印。霍根不是有一个章节讲三法印就是什么？一法印。啊，导师是怎么会通的？导师的会通主要是从无我那个法印，无我法印贯通无常，无我法印贯通什么？内般寂静。他在这本书里面是这样讲。因为我今天分配的不是讲哪一章，我今天好像是复习。啊，没有分配往哪一章，是吗？因为开元法师这个分配讲什么呢？开元法师分配，啊，就是哪个法师来讲哪一段，哪个法师是开元法师分配。我们都是配有班主任的，啊，我请他班主任，当然一切由他，原则上尽量由他。他提出他的构想，所以导师说子成什么啊？观乃成，这个是指那个无漏慧来说的，无漏慧来说的，那么得根本念的人。得根本定，什么叫根本定呢？初禅根本定，二禅还是根本定，三禅还是根本定嘛？啊，深证成就定就是根本定。得根本定的人未必有无漏慧，得根本定可以有神通，而未必是什么有无漏慧，未必是阿罗汉。所以才说有五通什么贤人，也有五，既有 五种神通的贤人。但是他没有什么，没有佛教的无漏慧。那在阿含经里面呢，对于这个无漏慧啊，是很明确的说，先说先得什么法自智，获得什么内三智，这必然性的哦，必然性的。关于这一点呢，要很明确哦。就是八正道的正见要先成就哦，正见要先成就。这一起的敷衍慧性，这一起的敷衍慧性呢，我刚说到这几天了，昨天呢，昨天比较有空，我就把霍光老师那篇文章看完。这一起敷衍慧性，霍光老师写了一篇文章，他都能写中观经论的重点，还有其他的一些资料啊。写得很精彩，写得很扼要啊。都是重点纲要，真的有学问的功底，你们有敷衍慧心，或者这边有，我们这边有敷衍慧心吗？
有，
给人家看的吗？摆在那里可以结眼这样吗？啊，大家也可以把敷衍慧心带回去看看。一本一本给人家看。是啊，另外那个，这个是练掌持还是长持啊？啊，长持啊！哦，我都来到那个场地了。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写的相当特别。他那篇文章蛮特别，他是在回应美国菩提长老谈这个导师的四悉檀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并没有事。我分配是第四章复习到十一章的样子。那今天我们讲到哪一章？
十一章。
正好讲到十一章啊。好，听说过。我第一次来上课的时候就说了，我导师这一本书啊，这个第十、十一、十三，十、十一、十三这三章啊。是很深的啊，很深的，很重要的啊。就是缘起论的精华都在这里，缘起论精华都在这里。还是按照开元法师分别给我的，我们来先看第四章有没有什么要讨论的。一二三四的是第四章，好， 因为我有两节课嘛，有什么重点要讨论的啊？友情与友情的什么啊？分析啊，这个讲应处界了哈、啊。这一章应该比较没有什么问题。友情的延续跟什么？新生第五章，第五章七十九，大家翻一下七十九，我别的倒是从七十九来看。七十九说一切友情皆依什么？食住饮食。我们在异界天嘛，我们有四种食，我们人类有四种食啊。那么初产、二产、三产以上的人，啊，他们要不要第一种的那个断食？要不要？啊，那第二种的促食呢？促食还存在不存在？啊？第一种跟第二种在什么境界？啊，第三种叫什么死？失死。所以禅定天高的已经剩下第三种，第三种啊，哎，更高的第四禅或者是非什么这个无色界的啊，到非想非非想天啊，他们有没有饮食啊？非想非非想天没有吗？是第四种，事实还是在，事实还是在。第四种是什么死啊？事实啊，啊，事实还是在，所以没有解脱。其实讲这饮食，顺便来配合禅定的境界，也了解一下。前面的法师不知道有没有讲到这些，讨论这些。那么讲到这个第六节就八十七页哦，友情的什么出生，出生分这个什么胎卵什么湿化，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值得我们去理解的，进一步去理解的就是第四种叫什么化生。现在有时候在报纸上还会看到说那个有那个什么新物种出现，新物种听懂吗？就是这个昆虫啊，或者什么那个海洋里面的生物啦，啊，或者高山的生物啦，会有出现那个什么新的品种、新物种啊。那么它是胎生呢、卵生呢，是湿生呢，是什么生？就是化身啊，其实就是化身，心不走。那么佛经对我们这个人类最初也讲是什么样子啊？啊，化身有这个讲法啊。那像《西游记》土中的说往生极乐世界是什么身啊？莲花的话，化身也一样，莲花化身啊。所以生命的出现的那个形态啊，不一定是胎生，不一定卵生，不一定湿生哦。化生的现象是相当多的啊，化生的现象是相当多的。我以前也住过，我在台北啊，最早来住会理讲堂啊，离开会理讲堂搬到天母去住， 啊，离开天母要搬到永和，啊，永和要搬到新竹，是这样的，啊，然后才到延光佛学院，啊，那在永和有个慈云寺不是吗？综合啦，圆通寺旁边有个什么？综合有个圆通寺嘛，旁边有个慈云寺，那那个慈云寺在永和有个婚宴，没有人住，那个火场还蛮大，他就，啊，那个时候在带领慈云服务队。那么那一位长老你年纪很大了，他说：“哎，红法师，我这根草你躲，我来给他躲，但是没抢。啊，里面种一棵那个什么，单单一棵而已吧，桑树，桑树桑叶，啊，小小的，那个。后来我就把它浇水啊，给它肥料啊，长长很大，啊，长不大，竟然那个叶子也茂盛了，不知道出现什么，啊，假瘤啊，各种地方，惨呢。”这个奇怪不奇怪？从哪起来的？它这个树只是小小的一棵种嘛，它这怎么会等它长大的时候，怎么出现那个？哎，这个人我看就是什么神？哇！然后还有第二个现象，我也种了一个柠檬，柠檬这样啊，柠檬长得很大，也出现那个虫专门吃什么？柠檬的叶子，啊，我就把吃柠檬的这一棵树的虫抓来放在那个什么桑树，把桑树的虫放在那个什么，那个柠檬叶啊，饿扁扁的，没有力气，好像在那边抗议，饿到软绵绵的，几乎快没命了，我赶快又把它什么抓回来，哇！我做过那个时候年纪轻的，觉得处理也很好，把它实践一下。阿弥陀佛，所以众生的饮食跟他的医报密切不密切？
密切。
啊，所以今天在吃饭的时候，正好吃的时候，我是跟当家讲啊，说好像我们这个礼拜五的啊，礼拜五我来讲，就是吃饭吃好几次了。不是好像菜要再加油一点吧？艺术出他钱超伟啊，然后讲啊，我说依我感觉也看法，只是我的见解了。我认为我们汉传佛教提倡素食不分食啊，素食的功德更大更殊胜。虽然我们晚餐吃啊。啊，难产的是什么？不吃晚餐，吃晚餐对他们来讲是很严重的事情哦。哎，他们是过午是吧？不是，但是难产的素食吗？大多数没有。现在的印象只是泡沫的道场，泡沫禅师的道场是素食，泡沫禅师本人也是素食的。哎，这倒是蛮稀有的。哎，我觉得。吃斋素食啦，不吃荤啦，素食的功德啊，不输给那个过午不食。那么以我的体会，哎，我年轻的时候也住在狮驼山，住狮驼山的时候就过午不食了，啊，狮驼山早上3:30起来就要做早课，冬天也是3:30起来做早课，狮驼山那是这样，哎，啊，有一次很惨。怎么很惨呢？那个普贤法师，你们知道这个法师吗？一路也提倡那个断食，啊，断食。啊，那个时候我在中立延光佛学院当教务主任啊，一共断食我都往后给他限冬，结果去放寒假去那边断食。嚯，哦，那冬天寒假嘞，寒假很冷啊，石头山大概5度6度而已，7天都不吃哈，饥寒什么叫火？受不了，到了第五天呢，回来讲堂打电话给我说：“哎呀，台北有重要事情，你赶快下来哦，救我！”啊，阿弥陀佛，我们那个普贤法师啊，他狮驼山啊，为什么他提倡断食？他多利人本中毒啊，彰化那个多利人本的工厂啊，他买那个大桶的，我汽油桶一样一桶啊，那种花生油啊，那塞到什么油这里？我用了好几年， 那医生的讲法，多利龙本的中毒，任何药都没办法，只有断食才能彻底。所以普贤法师最高的记录啊，3721年，21天的断食呢。哦，他彻底排除的。哎，他跟我是好朋友啦，最近几年比较不常见面，但是常常会偶尔会打电话给我。啊，打电话当然就给我讲，哦，破剂没在讲，讲破剂还稀烂。铺子你们知道吗？泡破剂啊。有这个事吗？我没搞过。啊，有人写来讲，食饭袂使啉汤，袂使配水。啊，饭前饭后要停什么一小时啊？那种哦，我们这个普贤法师啊，很出名。我找不到他，我想请他来菲律宾讲堂人文讲座啊，人文讲座也来做个演讲。我们的当家。我们现在的当家道心法师就是他的徒弟，普贤法师的徒弟，哎，普贤法师的徒弟，啊，师傅跟徒弟，徒弟师傅拢没机会，对吧？我说拜托我找你师长，因为他说他也找不到，好朋友，普贤法师好朋友，他英语相当好，他可以用英语演讲，很优秀，外文就很差。啊，我年纪小，年纪轻出家，这个外语没练好。阿弥陀佛，看他被打佛学院里面读成，阿弥陀佛，是这样子。这个修行啊，我自己讲的话，我只是参考分享而已。真正修行修得上路的人，就是越来越发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不够啊，或者自己的缺点。真正修上修的人是这样，哎，所以我常常在发现自己的缺点。不是说我修得好，就是感觉自己缺少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啊！阿弥陀佛，佛陀才什么圆满嘛，对不对？阿罗汉能不能成圆满？阿罗汉都还不能成圆满。这是我抽给那个我怎么样啊？啊，这是我怎么样？出家人我也看多了，老老少少我也看多了。有些话不好说，因为这个是生前班的。如果我们大部分是出家人，有些我讲的话又不一样，上课讲出来就不懂了。点到为止，稍微说一下。比如最近有一些出家的法师往生了啊。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都也是不错的，也是不错，都相当好的法师。但是我是看中年出家，比如讲五十岁出家，啊，五十岁出家这样来讲算早吗？不早啊，出家22年，啊，但是出家不够十当嘛，伊就对政府干回历史定嘛，啊，经常搭红主义在做盖书啊，去给接受人家供养啊，接到人家父子什么的哈。我做在我都有看，我的观察了。我的观察，比较中年出家，比较晚年出家哈，少接受人家的供养，少接受人家的顶礼，红包少拿比较好啊，好好修行比较好。阿弥陀佛，这是对出家人讲的。白雪哦，那个样子例子我看多了，像我们的弘一大师，他出家几岁？他几岁出家？你们知道吗？啊？哎，对，普贤法师对，算一下，他往生几岁？
63。
哎，对，64。但是我们的弘一大师啊，一辈子怎样啊？啊？不收徒弟？不什么？不盖道场，还有呢，不当智持，哎，不应酬，哎，不应酬，哎，社会一些名流啊，一些名流什么什么的要请他吃饭，哦，他都困扰得不得了，避之唯恐什么，不及，真的是这样。曾经有一个丛林要请我们弘一大师去讲戒律。结下安居什么？ 讲戒律的啊，或者啊不错不错，后来想办一个立宗学院啊，这个穷人的方丈也是很好的一个方丈，想办一个立宗学院栽培人才，然后他在招生的这个简章里面呢，就附一句话说，我们也请弘一大师来什么授课。哦，一看到安尼，迄个广告呀，规礼拜啊，规个月拢未见离开你，假看空。后来那个方丈知道这个消息，赶快把那一张撤除，不敢用。哎，你是人用言语还是练专业？啊，招来什么名闻利养那种官嘛哈，我们都。所以高僧的风范风格。那个行为超越不超越，像我们印顺导师写作那么多，我常常讲嘛，印顺导师这么多的著作，有没有在他哪一本书里面看出他在宣传他自己，或者说讲他修到哪里修到哪里啊？但是我现在讲这本佛法概论，这本佛法概论就可以让我们断我执，断什么画质，哎，你那个的画串啊，第几章，第六章，作业你外大学作业，哎，你们可以看一看，就佛书很多嘛，佛书处处都有佛书，对不对？但是讲生死根本，像导师的第六章这种讲法的。讲得这么扼要，讲得这么透彻，在这里提到四个观念，生死根本，他讲到四个观念，这四个观念一定要记起来的。第一节讲什么？无明跟什么？爱呀。那第二节讲什么？哦，不是，第二段讲什么？我见你是。这个第六章啊，真的是要读啊，读要读了再读，读了再读，要好好读。因为我们一天到晚讲了生什么脱死啊，对生死的根本是什么没搞清楚，不透彻，不明白。哎，比如说无明跟爱，好，无明跟爱了哈。我们修戒定慧，戒定慧破无明。你既修得再好，能不能破无明？持戒持得非常好，能不能破无明？修定修到根本定，能不能破无明？无明还要到哪里能破啊？到慧啊，无漏慧的慧啊，哎，是啊，啊，我要说的是说那个慧，哎，染爱的爱。啊，这个爱，爱是四果，四果，四果哈、哦。但是无明出果就可以破无明哦。刚刚那个你我比这样一点低四果是吗？哈、啊，我不知道你的重点在讲哪里，很抱歉啊。这几个我们的思考哈、哦，因为解脱道就是戒定慧嘛。以解脱道来讲，就是戒定慧啊，菩萨道就是六波罗蜜。啊，以戒定慧的八正道就是戒定慧，戒定慧就是八正道啊。啊，这个戒定慧无明要用什么？一定要到慧。啊，那又可以去了解哦。中观怎么讲生死根本的无明？唯识怎么讲生死根本的无明？如来藏怎么讲生死根本的无明？阿含经怎么讲生死根本的无明？这样去体会啊。同样是无明，不同的部派对这个无明的内涵的这解释法义是不是有点不一样，或者有什么共同点？这个所以佛法的研究是这样。然后最后要想我破多少无明，我有没有破无明啊？我对无明体会了多少啊？无明有时候又被表达为叫做痴，一痴的痴，哎， 吃米，迷惑的迷嘛，啊，哎，看导师的课本怎么解释，哎，导师这个书写得很精要、简要、精要的啊，可是我们要去轰轰它，啊，去轰它，啊，啊，我现在讲课时间稍微少一点，不像年轻，我年轻讲课蛮密集，如果常常听我的课的，啊。会发现说，我除了以导师的课本做，基本教材之外，我还会把我的一些什么，我涉猎的比较啊，比如说我们讲无名啦 啊，那么就是除了导师的这个一文解义啊，一文效应，把它做个讲解之外，我们还把其他各宗派的纳进来这里来理解，无名以爱。爱就讲到自体爱、境界爱跟什么后有爱，然后就讲到导师对生死根本是爱意，爱意是生死根本，这是导师的看法啊，不是隐喻，隐喻不是生死根本，隐喻是障道法，隐喻是障道法。障碍解脱道，障碍为修道没有障碍的，这个根基阿含到了大智度论都有这个资料。为这个问题，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我的书里面很早我就写过一篇文章。我的文章的题目叫做《论生死根本》。我早期写文章还有时候会写一写啊，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杂志不错，《菩提寺杂志》，《菩提杂志》有稿费。这个普利斯杂志是要订阅的，它不是随便征收，它有稿费啊。那我就跟那个朱斐技师，那个叫朱斐，我就跟他说，我也不要跟你订啊，我有想到了就写文章给你，你也不要给我稿费，都肚皮眼的订，企图他是给我稿费啊，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给我稿费啊，我想到啊，我就跟你写文章啊，你觉得能用就能用这样，所以在他的鼓励之下，年轻的时候我还写了一些东西。最近这从我生病以后不得不上来写了，写了我最近来写的都写短文，文章比较短啊。论生死根本，我就截择出啊，这个依阿含的资料，依大智度论资料，依导师的看法啊去写。我们讲说这个我执啊，我执说有先天的跟后天的嘛。先天的叫做寄生我执，那后天的叫什么？分别我执。分别我执，那先天的叫寄生我执。我还给他一个，在我的文章里面，我还给他一个新的名词呢，这是我自己用的啊。我说后天的叫做明了意识的我执，明了意识的我执。先天的叫做什么？非明了，非明了，自己也不察觉的，非明了意识，潜意识的一种非明了意识我执。那么明了意识的我执，自己能察觉的啊，明了，明白的明嘛了。明了意识我执，我要把它分两个观念出来，哪两个观念呢？一个叫做非理性我执，一个叫做什么？理性我执，非理性。非理性就是错误的，明知错误的还要坚持，那一个叫做什么？非理性。你这个人讲的没道理，明明是错的，你还要坚持顽固到底，执迷不悟，那个叫什么？非理性的我执，什么？啊，那我说我是有理念哦，我这个理念，我是正见，我是理念，我是合理的哦，所以坚持理念，坚持理念的产生执着，就落入什么？理性我执，就法执。《金刚经》在讲说法上什么应舍，何况什么非法，非理性我执，人知其非啊，可以容易断；理性我执，人人认为什么机会什么不是机会成事的，这理性我执啊，人人都知道是合理的，难了难断。光这个理性我执，我们就难断了。所以家庭里面呢、夫妻之间呢、这个母女啊、父子，常常也是各有各什么 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理念，哇的啊，那摩擦沟通不良，都是落入什么理性模式，因为公说什么公有理，大家都搞理性模式。政治家啊的讲法啊，教育家啊啊，或者是这个这个什么在朝在野，朝野啊，在朝在野各有立场不同，哎，各有出发点不同，都容易落入什么理性我执。啊，更进一步的那个叫做非理性我执，不是非明了意识我执的这个先天性的那个寄生我执，哦，那个这个，哎，这个更难断的了，更难断。那要佛教的什么戒定慧，戒定慧要修得相当啊，弥陀佛。这也蛮快的嘛，哈，一小时过了。那来个这个我见跟什么啊？是再把这个讨论一下，我见跟是。我见就《金刚经》在讲的我相啊，我相。这个相关的名词很多呢，我见、我爱、我慢啊、我吃，那个吃，哎、啊，都是在这里。陈、啊、我知道的寄颂，陈我知道的寄颂啊，那也清楚了，说佛摄诸烦恼。见爱慢无明，我所是故，此生永相续。哎，见爱慢无明，哎，无明之所覆，爱结之所系，哎，有事生相喜，相喜而不已。哎，寄颂是这样。哎，上一次我在讲五蕴的时候，我就说了啊，说为了了解五蕴，修四蕴智是最好的。啊，四蕴智来关照自己的五蕴，关照自己的，关照别人的五蕴，关了关了，就会体谅对方。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来对治我见跟什么是？所以缘起性空修得好的人，缘起，如果缘起观修得好的人，缘起观修得好的人，比较对治我见的人，那表达出来是怎样？比较会倾听不同意见，接纳不同意见。会欣赏、倾听、接纳，哎，多元文化多啊，多元的、多样的，哎啊，这个无常多变的人生，哎，这是缘起观修得好的人是这样。我见我执比较淡的人，没有算彻底断尽了，就算说你的我见我执比较有降伏、比较淡的人啊，没有那么刚强啊，这样展现是这样。胸襟开阔，哎，容忍意见，哎，不同见解的容忍，哎，包括我的反对派，我也可以欣赏他，这样才行呢，哎，甚至我的反对派，我也能关心他，也能重用他，啊、哦，这下了不起了吧？更超越了哦，可是说得很漂亮，我自己也做不到。所以当个住持说领众，住持最开始的就是领众啊，领大众啊。好在我跟后观老师事先就声明好了，我们不是讲了过去没有副住持啊，现在增加什么副住持啊？因为我说我不能常常在台北啊，所以我的缺点呢、啊，就因为我不在台北，我的缺点就没有透露出来。啊，不然这个领众是一门子话。啊，大功课的，啊， 过早的攻击误会，我在这里讲一讲就好，大家听一听，不要以为我话都没有话，不要误会啊。以前人家就讲，宁带三千兵啊，不带三个神。宁愿带一兵带三千人，也不要带三个什么出家人。三个和尚怎么样？没什么，没水喝，不便宜啊，我没懂。这个从印度的历史佛教啊，一直来就这样啊。你去看立藏揭谛的立藏啊，比丘不听佛的话，比丘分两派不听佛的话啊，比丘尼分两派不听佛的话啊，比比皆是也，闹得很大哎、啊，佛劝都劝不听哦，后来我就舍弃他们不理他了，啊我自己跑到别的地方去结相机，啊，这一群人就糟糕了。佛陀抛弃我们，苦苦追求哦，跟着佛陀后面走，苦苦追求啊。透过阿难尊者一直央求央求，佛陀不接受啊。后来到了一个地方啊，一个长者居士啊，同情这一批比丘尼，才把这批比丘尼安顿，说你们三个月好好在这里修嘛。结果这三个月这一群比丘修得很好，然后修得不错，又去见阿难。把他们修的不错告诉佛陀说好啊，他们来见面，才了了那个公案。这个在摩诃僧祇记载的很生动。立藏大部我是看过四部利、我都浏览过，我读的比较精细的是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导师认为四大部派的利啊，大众部的利是比较古典的，这是导师的看法。啊，我们中国人是重视四分力啊，其实力量里面大同什么小啊，所以说要领众哈、哦，到了佛陀圆寂的时候，他也没有指定谁来领导。佛陀还讲一句话呢，那真伟大，哎，那个真感动人。我不摄受众，依法什么摄身，依法来摄受，建立制度来摄受。所以佛陀不是以领导者。哦，高高的领导者在那领导，不是大家依这个啊，依这个法，哎，啊，比如佛陀讲的，佛陀讲有制度，啊，这个制度不是我定的，这是新竹福联跟台北飞鹿，我们这个生团有11个人的一个共识，所以佛陀讲堂的重大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在决定的，哎，我要把这里的情形跟新竹打打招呼，参考新竹的意见一下。也是这样，就是顺便说一说，下课休息。